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看到在历史上边，人类的大部分的文化都是重男轻女的，是可能是由于古代的时候是一个劳动的社会，妇女的力量比较小一点啊，所以呢男人就抓了那个权。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的妇女他们有生理上面周期的一个因素，他们在怀孕的时候行动也是不太方便，孩子出生了他们也是要带着孩子，所以呢就很难和男性来竞争。在教育上边在出门远行不方便上边他们都有限制。所以除了历史上面给我们看到，除了小部分的母系的协会，这是以妈妈为中心的一些协会，这是小数妇女都得不到平等的待遇。男女平等的观念呢要等到20世纪，这是上一个世纪才开始慢慢的兴起。连注重人权平等的西方的协会也是要等到1893年才是新西兰才成为第一个允许女性投票的一个国家。然后澳大利亚跟住在1902年，然后我们看到英国加拿大就要等到1918年，美国呢再等2年，就是1920年。然后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欧洲的国家都是在1910年代后期，1920年代的开始的时候，慢慢让他们的妇女有投票权。法国呢就令我很气惊，因为法国大革命就把人权就交给人民在不是政府的权但是他们要等到1944年他们才让他们的女人去有投票权。至于亚洲南美洲非洲这些的我们都知道这是更晚的。长期以来呢女性形容他们的性别的时候，西方协会呢给他们一个形容，就是比较软弱的一个性别 ，the weaker sex， 在这个西方从前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我们看科学上边的研究，事情不一定是这样，有时候光好相反。女性呢，不错，她们的体能可能是比较弱一点；男性呢，他们身体比较强，他的气质比较光烈一点。但是男性我们都知道就是好像玻璃一样，是很坚硬，但是呢很容易破碎。女性呢比较柔弱，但是她们生命力就是很强的。有一个研究就是看过去250年，就是人类过去刚好的250年，在天灾，无论是传染病灾难饥荒等等，就是看到男女的生存的能力，他们就发觉到女性的生存能力更高，他们的生存率比男性高得多，而且呢寿命都是比男性高。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协会里边妇女其实有很多的贡献，不过呢他们很少能够成为领导人物。在历史上边写历史的人呢都是写英雄人物，所以呢既然他们不能够成为领导，所以呢就很少关于妇女的一些历史，他们不被表扬。1960年代，如果大家还记得呢，这中国大陆流行一句话，叫妇女能顶半边天。近年呢西方开始用了他们的翻译是women can hold up half of the sky， 能顶半边天。有人说是毛主席原唱的，但是有人经过研究之后发觉到不一定，因为呢从毛主席的作品里边都看不到这一句话。 啊，但是虽然不一定是他原唱，但是肯定是他把这一句话流行起来。无论我们相信我们大部分弟兄怎么样认为，我相信姊妹真的能够顶起半边天，尤其是在教会里边，他们能够托住半个教会。那当然只是靠主的力量，姊妹们只是靠主的力量。但是他们爱主，他们投入的热心，这是使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弟兄这是很惭愧。所以当我们记住看我们的中文部的团契从他们的名字，从他们的经文经文上边去学习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跟住加勒团契的，我上一次讲到的，这是妇女团契妇女团契呢，自从我们教会1960年代成立起来了，它成为我们教会第一个团契。他们在联系我们的姊妹，团结我们的姊妹，为我们的教会也生出了很多女的执事，在整体上边呢，他们承担了很多事务上边的工作，他们交代，他们迎新，他们祷告，他们传道，然后在服务上边，在食物的供应上边，妇女团契都是给教会很大的帮忙。我们妇女团契现在还有每一个月都有一次的聚会，他们大概名单上面有100多人，但是出席的现在大概70多80人。他们的团训就是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1:7，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一节的经文和他们前面的几节的经文来和弟兄姊妹有一同的学习，有一同的分享。首先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我们刚才念的提摩太后书1:3-7，就看到提摩太这个年轻人，当时的年轻人很值得我们有很多学习的地方，以致他成为保罗，使徒保罗宣教上边一个很得力的一个助手。保罗在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的人生已经到达了最后期因为他大概只有1年多之后，他的生命就完结了，为主殉道。根据早期教会的历史，他写成这一卷书之后，就被罗马皇帝处他的死刑。这个情况和使徒行传28章最后，就是使徒行传只有28章，就是最后一章所描写的情况很不同。在使徒行传28章，保罗虽然是坐监，在罗马坐监，但是他有相当的自由，他甚至可以用自己的钱来租一个房子，在那个房子里面呢，就接待来探访他的人，也是在传福音。路加在这一章的最后边这样的写，他说保罗当时放胆传讲神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这是使徒行传很荣耀的一个结束。但是根据早期教会的历史，保罗虽然是被释放了，而且他完成了第4次的宣教旅程。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记载了保罗的头3次的宣教旅程，但是呢有一个在圣经里没有记载的，只有在教会历史上面有记载的，他在罗马放监之后他就去了第4次旅程，甚至到了西班牙就是欧洲最西边的一个地方。但是很可惜，因为他传道的工作越来越有果效， 所以他带来的反对也是越来越高，最后他被控告再一次坐监。这个第二次的坐监呢，和上一次的遭遇很不同。如果我们看提摩太后书后一点，就是1章26节，还有2章9节，我们就看到他当时第二次坐监的时候是被锁住的，没有自由，也不能够住自己的房子。他所住的监窗是十分的寒冷，所以我们看到在提摩太后书4章13节，他就要求提摩太，你来的时候求你把哪一件外衣带给我，因为实在太寒冷了。在这个消磨人的意志的肮脏的环境里边，他想起了提摩太。这个年轻人当想起他的时候，他保罗在这么多的困难里边，他就说我满心喜乐。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他就单单的想到一个人，他就满心喜乐。然后他对福音还有前途吗？他自己的工作是没有前途了但是呢，因为这个提摩太，他心中充满盼望。其实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我们做牧者的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发觉到自己年老了，自己的能力降低了，但是想到我们训练出来的或者我们鼓励出来的年轻人他们能够接这个棒子的时候，我们也是十分的快乐。提摩太毫无疑问是保罗最信任最信任最可靠的一个门徒，曾多次的被保罗派到不同的教会去兼顾信徒。如果大家想翻查圣经的，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然后看哥林多前书4章，腓立比书2章，然后使徒行传17章，然后提摩太前书1章，你都看到是保罗差派提摩太去5、6个不同的教会，去成为他的代表，去兼顾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然后还有一样，这是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和腓利门书，你都看到开头的时候保罗都是这样写的：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这些不同的教会。所以我们都承认新约里面的书信很多都是保罗写的，但是根据保罗自己的开头的话语，他说是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给你们的。所以我们不知道提摩太在这些圣经里面的书信他的角色有多大，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一点呢，就是保罗和他一同同工去勉励这些的教会。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后书都称提摩太是我的儿子，所以当他知道自己好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很想看看这个儿子最后一面。然后这个儿子也没有令他失望，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13章27节，我们就可以看到那里是怎样讲的。他说我们兄弟亲爱的兄弟提摩太已经放监了，他从监里面出来。所以我们看到提摩太后来也是像他的老师一样，他也是坐监，他也是为主受苦。然后历史记载他后来成为以弗所教会的牧师，然后就在那个教会里面就被杀，为主殉道。在我们经文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喜欢提摩太的两个原因。所以我们就问这个年轻人有什么好处， 保罗怎么喜欢他啊，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描写，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两点的原因，就是保罗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提摩太在他生命中怎么的重要。第一个原因是在第三节和第四节，都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保罗说，我祷告的时候，我不住的想念你，我纪念你的眼泪，我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第一个原因就是保罗不能够忘记的，就是提摩太的眼泪。很多科学家他们都认为，人类是唯一在我们心灵激动的时候流下眼泪的生物。有人说，哎，不是吧？我看到一头牛，被拉去杀的时候，他们也流泪啊。那些还有一些动物还是流泪啊。但是科学家如果你上网看一看呢，科学家的就觉得这些流泪的是他们其实是一个生理的反应，就是他们的眼干了所以呢他们要流泪他们同意，不是他们如果能够把眼泪和心灵激动连在一起的只有人类所以我们弟兄如果哭我们说男人大丈夫流血不流泪流泪事实证明你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因为只有人才有流泪。保罗在这里看到了，就是他看到提摩太流泪很多人都流泪我们觉得自己孤单可怜我们流泪，我们受委屈我们流泪，我们被谣言重伤我们就流泪，我们和配偶吵架不受欣赏不受理解，我们流泪，我们的儿子儿女被他们急得要死，我们流泪。但是在这里的保罗讲到的提摩太显明是为耶稣的福音流泪。在提摩太在腓立比书二章21-22节，保罗是在腓立比人面前有一个就是诉苦，他就说众人都求自己的事，在他周围的人他都看到众人都求自己的事，没有人求耶稣基督的事。但是然后他就讲，唯有一个和他同心的，就是提摩太，他和我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和我同劳，就是一同劳苦。有一个华人教会很尊重的一个牧者叫陈忠道牧师。这个牧师在2010年已经回到天家了他很奇怪，他没有大学的学位，也从来没有神学院毕业，但是呢他就为我们华人教会写了很多解经书，其中包括保罗所有的书信的解经书他都写了，然后当然是包括我们今天读的提摩太后书。他写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就说给我们信徒有一个挑战，他就说我们大概为自己流过很多眼泪我们过程不是讲到吗，我们流泪是为自己的孤单可怜为自己的受委屈不被了解，我们哭，工作太多了我们哭。但是陈忠道牧师就说，我们有多少人的泪是为主流的呢？我们有多少人是为主的工作、主的国度来流泪的？弟兄姊妹，这成为我的一个挑战，我希望也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反省。你流泪，证明你真是一个人，但是你的泪是不是总是为自己流的啦？ 有没有为耶稣基督流过泪呢？保罗欣赏提摩太的第二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记起他的泪，第二件事呢就是第五节的心中无畏的信心。无畏这个字呢，在原来的希腊文里边这是用了我们今天的 hypocrite 希腊文的拼法串出来的字都是一样的 hypocrite。我们都知道 hypocrite 在今天呢圣经里边通常翻成假冒为善，在这里呢被翻成无畏。然后这个字的根，字根加上一个不在前面加上一个不就成为无畏这个希腊文了。所以呢如果叫字面来翻，应该可以翻成你心中没有假冒为善的一个心。那么假冒为善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我们就知道了。因为在那里呢，耶稣基督用了很多的例子来说明假冒为善的表现。其中一个表现呢，就是我们注重外表的一些表现仪式，但是呢，没有内心的改变，或者是我们注重人的称赞。所以呢，为人家看出我守一些规条，我行善，在人的面前为了得到称赞，那就是有畏的信心。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很少人呢，就是传出一个虚伪的一个信心来信主的。但是我们也要小心。就是我们信主时间久了，我们就变成了行礼如仪外面的都做了，但是变成了一种生活的习惯。这是前十多年前的很流行的一句话，我们变成了文化基督徒。这是在文化里面，我们觉得这个基督教是蛮适合我们的也是一种好的文化。那我们就成为一个文化的基督徒，不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个从生能够更新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参加教会变成了我们要见朋友我们参加教会的活动因为我们有责任，我们就失去了和耶稣基督过人的关系，我们的生命也停止了进步，这是我们要小心的。所以我们看到提摩太怎么保罗怎么爱他，是看到他的眼泪，看到他无畏的一个信心。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二方面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的启发，就是提摩太这个受保罗这么喜爱的人是怎么样出来的。原来他能够出来是两个女人的功劳，以致到保罗就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同工。根据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保罗第一次遇到提摩太是在他的第二次的宣教旅程里边，他就经过这个小城市叫路斯德。这个小城市当地的信徒呢就极力的向他推荐提摩太，这个年轻人就告诉他，这个人呐，一定能够帮你的。保罗就接受了他们的推荐，就让提摩太加入他的宣教的团队里边，结果真是成为保罗的最好的帮手。从经文里面看，我们可以相信提摩太应该是来自一个单亲家庭在几年前我讲过一篇道是关于单亲家庭的，就提到使徒行传十六章的记载，提摩太的母亲是一个犹太人，他的父亲是一个 希腊人，在当时的父权社会里面，这个孩子长大，他的文化的传统，他的信仰都是父亲定的，父权社会嘛，所以呢，这从他在成年之后还没有受过犹太人的隔离，因为犹太人出生就要行隔离了，小孩子的时候他没有因为他妈妈是犹太人，他爸爸不是，他的信仰要跟他爸爸的那一边。但是当他保罗遇到他的时候，大概他父亲已经去世了，所以他就有自由去补行这个隔离。保罗因为传道的方便，所以呢他就请提摩太，你要补行这个隔离，因为我们去到犹太人的地方的时候这一个呢可能成为你的一个障碍所以呢他就行了隔离。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大概他的爸爸已经去世了，然后他就可以跟着保罗出去，也是证明他已经不是在父权的底下了。然后这一段经文的第五节告诉我们，提摩太的母亲有名字的叫有尼基Eunice 现在有这姊妹都是用这个名字。他的外祖母呢是有名字的叫罗伊Lois 很多姊妹也是用这个名字。他们是家里边先信主的，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信仰传给提摩太。这两个妇女他们怎么样信主呢？在这个小城市里边福音怎么样能够到那个地方呢？我相信应该是保罗的工作。使徒行传十四章，这是十六章的前边，就告诉我们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他就去到那个路斯德，他在哪里传福音，有人信主，而且他在那里呢就医好了一个残废的一个病人，就引起很大的注意，也是引起很大的反对，所以保罗呢就好快的就离开了。我们相信罗伊和有尼基大概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信主的，福音第一次就传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看到有尼基当时有一个信仰的自由，也是指向他那个时候希腊的丈夫已经去世了。我们都知道在新约的时代，的耶稣基督的时代，犹太人还是很重视，就是到今天也是还是很尊重血统的纯正的，所以呢他们就反对极力的反对和外邦人外族人通婚，违反的人呢就被视为你就失去了犹太人的资格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时的撒玛利亚人为什么被犹太人看不起了就是他们在亡国之后和外邦人大量的通婚，所以呢犹太人就看不起他们，就不当他们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也是以色列人来的。我们不知道有尼基为什么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和外邦人通婚，我们也不知道罗伊这个做妈妈的为什么允许他的女儿和一个外族人结婚，作为一个犹太人，在很多人的眼中他们是做了一个很错误的选择，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主可以修正人的错误，当他们信主之后，他们仍然可以在神的国度里边有很大的贡献，就是培养出提摩太这个人。保罗在后边的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五节他提醒提摩太，你要将圣经的话传在心里边，因为你是从小明白这个圣经的。 当然保罗当时讲的是旧约圣经啊，因为当时呢大部分的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所以他口里面讲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从他那一句话里边，我们看到有尼基虽然和外邦人结婚，但是在他信主之前，他当提摩太还是一个儿童的时候，他已经把旧约圣经教导给他。保罗他自己因为有一个旧约圣经的基础啊，他是犹太人的律法师啊，所以他通晓旧约的圣经。然后当他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在就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里面，他就完全明白旧约意思，旧约里面的意思，所以他是这样一个后来的一个人。所以呢，他在这里特别提到提摩太，你要珍重这个从小学的旧约圣经，现在你信主了，你就明白从前我们的先祖、我们的先知他们讲的是什么话，就因信耶稣基督就有得救的滋味。我们的姊妹中间可能也有丈夫还没有信主的啊，当然反过来也是了，有些弟兄他的配偶还没有信主的。但是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还可以将福音的道理教导给儿女啊。不错，有时候我们在生命中做了一些决定，我们就觉得可能是一个错误的一个选择，但是主能够改变我们的过去的一些的选择。我们看到有尼基就是这样的，他就把这个信仰传给了他的儿子，因此他在神的国度里面有这么大的贡献。所以我们中间的单亲家庭，我们中间的只有一方面信主的父母，将来为神的国度养出一个提摩太也讲不定的。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勉励，也可以成为我们姊妹们的一个勉励。第六节，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要将他所得到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啊。火是叫我们温暖的，那个火的舌头出来的时候啊，我们就温暖了。我们煮食物的时候也是用这个火把食物煮熟的。旧细菌的创办人叫William Booth， 但是他就讲解一句，他说火的倾向不是越烧越旺，火的倾向是慢慢的消灭。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小心，我们曾经有火，但是火的倾向是慢慢消灭夏天来临了就好快，就是国家独立纪念日July 4th 这是烧烤的，每个家庭，我们白人的家庭、黑人的家庭都是烧烤的一天。我们烧烤的时候，我们就发觉那个是碳我们有这个观察，这个碳呢慢慢的起初的时候火都出来了食物都煮得很好，但是慢慢的它表面就有一种白白的灰，然后火就不出来了，它还是热的，但是火就没有出来了。所以就要跳我们就用一个叉子就跳然后火再出来。保罗就是这个意思，他明白这一个道理，如果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不去感动一下，那个火就不出来了。所以保罗就吩咐提摩太，你用运用你的恩赐 使你的恩赐越用就越有力量。如果你让他表面上蒙了白会，你的恩赐就不能够出来了，佛就不能够出来了。我的观察，在侍奉的观察里面，神其实给了弟兄姊妹很多恩赐。在团契的活动里边，在教会的天才表演上边，我看到弟兄姊妹是很多的恩赐，无论是口才的恩赐，是一些表演专长的一些恩赐。但是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没有用在教会里边呢？可能是过分的谦虚，或者就不将那个恩赐出来运用了。所以保罗在这里的特别的提醒提摩太，你曾经接受我的按手，然后保罗这个按手就成为后来我们安利牧师、安利长老的一个例子，一个起源。在这里呢，有人看到保罗这样讲呢，就是说，在按手的时候这个牧师、这个长老被按手的时候，真是有特别的恩赐降临在他的身上。如果你看第五，你看看第六节，是不是有这个意思？但是有很多解经家就觉得不一定是这样的，没有什么神奇的恩赐就被按手了就领导你，好像我们把内功传给人一样不一定。这个按手了最主要呢，就是给一个承认，给一个委托给这个人，就是说以后你是长老了，以后你是牧师了，你可以名正言顺的去施行你的这个责任，去做好服侍教会的工作。那个受按的人呢，他就更有信心，更有使命感，去发展他原有的一个恩赐所以现在呢，这一句话神学家还是在讨论，但是大部分的解经家他们相信这个按手其实是一个承认，一个交托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讨论这个神学的课题，我们愿意看到的就是信徒们，特别是我们中间的姊妹们，我们都受到其他的弟兄姊妹的鼓励交托承认的时候你不一定是做牧师长老，但是呢可能是做团契的主席，可能是堂务小组的成员等等，我们有胆量，我们去运用自己的恩赐，在服事上边，在教导上边，在治理上边，去建立我们的教会。然后在保罗在第一章第七节，我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妇女团契的团训就是他们来鼓励自己的一个圣经的一个金句。保罗就提到我们为什么不用我们那个恩赐呢？另外的一个原因，我刚才说一个原因是过分谦虚，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胆怯害怕。然后他就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我们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害怕呢？我们有胆怯的心呢？一个侍奉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一个因素是我们太注目在自己的身上。如果我们用演讲做一个例子，演讲的专家，教人演讲的专家，他们说为什么你害怕呢？平常讲话了谈笑风生为什么站在上边对着一般人呢，你就觉得不要搞我，我不去。为什么这样呢？那些专家说，因为由于你的思想太放在自己的身上，你就觉得自己的表现 下边的人怎么样看我，所以呢就有害怕。其实我觉得很真的，你看小孩子，小孩子没有怕的，因为他根本不会看自己的什么表现。人越来越大了，就很注重人怎么样看我的时候，我们就不敢演讲了。其实我们念书呢，常常要发表论文啊，这些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然后这些专家呢，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把你的思想从注目在自己身上，移到你要表达的信息的上边，和对哪些听众的好处上面，你要发表一个论文，你要发表什么，你要分享一些，你如果呢放在那些上边，你就不怕了。所以呢，他就你放松，不要看，不要再注目自己，你放松，你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演讲的人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把这个道理用在这里呢，保罗就是说不要胆怯，因为胆怯呢就是太注目自己，你要注目在神的身上。所以他更注就是说，神赐给我们的是光常仁爱谨守的心，不是一个胆怯的心。那个分界就是你看自己了还是看神，你的注目在什么地方。光常就是一个有力量的生活的，上一辈的信徒就是说一个得胜的生活，但是这个很伟大的这个名词，所以我们改一点说有力量的生活，不是一个软弱的一个生活，害怕的一个生活。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能够活出一个有力量的生活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信的神是掌管天地的神，他不但是掌管这个世界，他也是掌管明天。所以人呢，不需要为明天忧虑的时候，他叫你的生命有力量。仁爱很明显，英文就是 love 光常之后就是仁爱。为什么我们能够有爱心？基督徒为什么能够有爱心呢？我们观察一下，被爱的人是有能力有爱心的。一个不觉得被爱的人，他不会珍视自己的生命，也不会珍视别人的生命。在校园开枪事件里面，我们都看到是那些开枪打伤人打死人的人，他们就不觉得受爱，无论是从父母的身上的爱，同学的身上的爱，都是说他你个笨蛋，你又肥又矮，你是什么。他们不觉得被爱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一个能力去爱人，他们只想到都是憎恨仇恨仇恨。基督徒为什么能够有耐心？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为什么我们说从来没有丑陋的新娘？新娘就是美丽的，除了她们穿得很美丽，因为她们就觉得周围的人都爱我，有一个老公在挡住我。所以你看到新娘找一个晚上都是睡得不好的，很晚才睡，然后很早起来的，因为发生有很多的事。但是站在我面前，我振奋很多啊，女的都是笑容满面的，男的通常很紧张在哪里。为什么这个新娘啊怎么睡得不够啊，这样还很辛苦，他们怎么快乐呢？因为他们觉得被爱。基督徒我们真是要常常想神很爱你。你今天回去想一下，神很爱你。然后如果你 这一句话深深地进到你的心中的心中的时候，你才能够有爱心，你就能够有特别的爱心。然后谨守，谨守就是有记录的生活。如果在英语呢，它就是 self discipline 啊，就是有记录的生活。我在1980年代进商学院，现在的商学院的训练已经很不同了。但是我是那个时代受商学院训练的。教授就和我讲，你们中间呢有些人是去大机构当管理的，你们中间呢有一部分是创业的。我特别对创业的人讲一句话，你们成功和失败最主要的关键是你有没有纪律，你能不能够比别人更早起来，然后更晚下班。他说那个创业的是其实是身体的内力战。他说当人还没有上班，你已经工作了3个钟头，你不能够不成功啊。那个教授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科学的那个支持了，但是这一句话给我也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有纪律的人，有这个生活，我们通常都能够在我们办的事上边更加的成功。如果我们把这三个数值相反过来，光强的反过来，这是一个很消极很自怜的一个生活。我们如果过这样的生活了，这是一个很苦的一个生活。然后仁爱相反就是苦毒攻击，你的性格就是一个苦毒攻击的人，我们就很怕和这些人的相处。然后谨守就是散漫放任，这些人很难成功，除非你是很有天才，是一个画家，不然呢大概大多数的工作都不容易成功。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真是不悔过这样的生活，我们有光强仁爱谨守的心。在结论的时候，姊妹们在普世的教会，包括我们华人布道会，成长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贡献。无论你觉得现在是男女平等的时代，还是觉得男女平等还没有来到的时代，我们看到很多姊妹都是默默的在托住弟兄们的侍奉。我这样的想，很多姊妹他们自愿的退居二线，托住我们弟兄的侍奉，我们弟兄怎么能够辜负他们的期望呢？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献上感恩，为我们中间的姊妹们，我们献上感恩，求你报答他们的忠心，也是加强他们光强仁爱谨守的心。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